弟兄姊妹，兄弟平安。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在敬拜声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你的荣耀，你的荣美，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软弱，以至于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行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面，主啊，离了你的恩典，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断地回到你的面前，不断地回转。主啊，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你所启示的真道，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得以成长。谢谢主，以下时间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亲自教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他说一颗老鼠屎就会坏了一锅粥。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团队当中，一个人的过失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得失。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罪的影响往往不仅仅只停留在那一个人身上而已，他更会波及到整个群体。这就是所谓的罪的群体性。可是中国人这句话往往强调的是那一颗老鼠屎的责任。当我们讲一颗老鼠屎就会坏一锅粥的时候，往往就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那一个害群之马的身上，然后呢处之而后快，而自己呢是无辜的，仿佛自己和那一个害群之马毫无干系。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的确连累他人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上代价，可是被连累的人真的是无辜的吗？圣经又是如何看待罪的群体性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第七章，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经文比较长，我们慢慢的来读。约书亚记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26节。预备，请。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比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取，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去。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己，对他们说，你们要自己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清早，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举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举的宗派要按着家世，耶和华所举的家世压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举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活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王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了犹大支派的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利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希拉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倒在雅各谷。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他，将石头扔在其上，用有火焚烧他所有。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之前我们讲过，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主要的内容是谈论耶利哥城的灭亡以及拉合全家的得救。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中，我们特别的强调耶利哥城的毁灭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实力弱，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城墙不坚固，而是因为他们的罪。而妓女喇合的得救不是因为她的道德品格有多么的好，她是一个妓女，而且生长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环境当中，也不是因为她的计谋有多么的聪明，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当以色列民征服了耶利哥城之后，整个民族的士气必定是疯狂的高涨，它的震撼力也必定是响遍整个迦南地，因为耶利哥城是迦南地的第二大城市，除了耶路撒冷是第一大城市，耶利哥是第二大，而且它的城墙是非常的坚固，储备是非常的精良。可是以色列民在第六章当中却不费一兵一卒便摧毁了耶利哥城，整个城墙倒塌，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极大的胜利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刻，士气最高涨的时候，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就在第六章结束第七章的开始，而且第七章所描述刚才我们所读的，仿佛是耶利哥城的悲剧开始在以色列民当中发酵。刚才我们说了，耶利哥城的毁灭灭亡，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弱，不是他们的城墙不坚固，而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罪导致他们的灭亡。可是这一点，就是在以色列民最荣耀士气最高涨的时候，却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发酵。耶利哥城人的问题同样在以色列民当中开始发酵。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希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来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罪的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耶利哥城人的身上，在这里竟然也马上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第七章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前后呼应。在第一节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因为雅干的罪，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而到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民除掉雅干的时候，耶和华就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了。因此第一节说耶和华因为罪的问题发怒，最后一章说耶和华不发怒了。所以呢，前后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呼应，而中间就描述了整个事情发展的过程。在这一整章当中，它的主题也是非常的鲜明，非常的突出，就是在最后一节所表达的那一个概念，叫做连累。最后一节说，因此那地方名叫雅歌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雅干是连累者，以色列民是被连累者，这是罪的群体性，这是这整章所表达的一个主题，一个核心。可是当我们看完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会因为雅干一个人的罪恶向以色列民发怒，这样公平吗？另外，以色列民作为一个被连累的群体，难道他们真的是无辜的吗？在这件事情上面，难道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都是雅干一个人的罪恶所导致的吗？到底连累与被连累在圣经当中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两个问题。在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下，换句话说，第一节是一个告诉我们很直接的一个主题，然后呢，第二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哎，这些经文让我们想到约书亚在之前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曾经也派了两个探子进入到耶利哥去窥探，结果就遇见了妓女拉合等等，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换句话说，约书亚在这里的做法跟他之前的做法是一样的，每一次打仗之前都先派太子过去窥探，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可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之前约书亚打发探子窥探耶利哥回来的时候，行军打仗的策略都是由耶和华上帝给予约书亚， 然后约书亚去执行。可是这一次，当这几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那几个探子自己就决定了，就想出一个作战的方案，提交给约书亚，然后约书亚也没有反对，是照着探子的思路去做的。换句话说，以色列这一次攻打埃城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上帝的吩咐，是他们自己回来就想出一个策略来，就照着去做的。于是在四到五节中告诉我们，他们就去了，可是结果他们竟然被埃城的人给打败了，而且死了36个人。这一次的失败，单单从伤亡的人数来看，其实损失不太大，但是所造成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在第五节经文告诉我们，最后第五节经文的最后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失败了以后，他们回来，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哎，各位，当你听到这样的描述的时候，你会想起之前这样的形容是形容迦南人的，不是形容以色列人的。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当探子从喇合的口中得到那些情报的时候，他们的消息都是迦南人的水，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都融化了。可是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形容却形容以色列人。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罪所带来的伤害并不分敌我，并不分人种，哪里有破口，它就会在哪里滋生，哪怕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哪怕那里是教会，那里是神的殿，只要有破口，罪就会在那里滋生。无论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教会，还是一个民族，不分敌我，不分人种，不分任何的条件，只要给罪留地步，给魔鬼留地步，那么他就会在那里滋生。因此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不仅百姓如此，在第六到第九节经文告诉我们，连约书亚和长老们都非常的沮丧。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各位，这一系列的动作，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描述，我们会发现这个是犹太人表达一种哀痛，而且是极大的哀痛的一种行动。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俯伏在地，然后持续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这样的动作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几乎是整个民族要灭亡时的那种悲痛。如果我们仔细再想一下，这样的一幅场面出现在哪里呢？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以斯帖记。在以斯帖记当中，当王听了那个哈曼的话，下达命令要屠杀国内所有犹太人的时候，要把整个民族给灭绝的时候，那个时候莫迪改就是以这样的动作来表达他自己的痛苦。整个民族要灭亡了，种族要被从地上，从这个整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那种悲痛是用这样的一些行动去表达的。你可想而知，埃城的这样的一个失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小的损失失败，可是引发的那种地震，那种震撼，那种哀痛是非常巨大。领袖们不仅仅是哀痛，我们继续看下去，而且在哀痛当中还透露出来对上帝有不满的情绪，甚至是埋怨。在第七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哀哉， 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绝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各位，你仔细听这句话，你感受一下这句话的语气，你想到什么？谁曾经这样说过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口吻跟以色列民在旷野埋怨是非常的相似。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到四节里面，那里百姓埋怨摩西亚伦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各位，在这里约书亚经历这一场失败后的情绪也是如此。人往往在困难挫折面前会暴露出我们自己的脆弱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本性。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场失败从伤害的程度来看并不是非常的巨大。为什么上至领袖长老，下至百姓会如此大的悲哀呢？会如此大的反应呢？换句话说，那个让他们最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个让他们能够如此悲哀的东西，他们所惧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在第九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答案。第九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担心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这是从经文当中很明显知道他们如此悲痛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为什么这种失败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过约旦河，之所以能够征服强大的耶利哥，甚至进而征服整个迦南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了，整个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如同被吓坏的，像上次我分享的吓坏的那个田鸡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里面，你那个矿灯一个灯照着田鸡，它就一动不动，就是任你宰杀。如同那样子，他们没有胆气，手到擒来。对于迦南人来说，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以色列民这个民族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民族。从以色列民的经历来看，上帝怎么带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生活，迦南人听见了以色列民在他们的干预当中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其恐怖的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对蒙古人的恐惧，仿佛他们就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那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当时的欧洲人惧怕蒙古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支不可战胜的、战无不胜的一个民族。那这个事实，这种震撼力是以色列民打仗的一个定心丸。可是埃及的失败使得以色列民这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打破了，而且打破得非常的惨烈。怎么说呢？因为埃及连男带女连老带少，所有全部的人数加起来就只有12000，很小的一个城市，连这样一个小城都打不过。那这个让整个迦南人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民根本就不堪一击。这样的话， 迦南人的士气就会上升，而以色列民必死无疑。这是约书亚和长老们的想法，这是他们的担心。可是我们仔细看，你会发现百姓、约书亚以及长老的反应，他们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外在的军事势力上面，而不是在上帝的身上。他们还是以军事的一个标准去衡量成败，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士气下降，就必定全军覆没。他们忘记了，那个叫迦南人丧失胆气的，不是以色列民本身的军事实力，而是耶和华上帝的同在与大能。这一点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只是看到士气下降了，心消化了，众人听见他们打败仗，这一支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的时候，就会带来全军覆没。可是他们却忘记了，那叫迦南人丧失胆气真正的原因不是军事的因素，而是耶和华上帝的同在与大能。说白了，对迦南人来说，我不是怕你以色列民，我是怕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因此以色列民真正得胜的原因不是在乎军事，而是在乎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继续看第十到第十五节经文当中，你就会发现上帝就重新把约书亚和百姓的焦点带回到他自己的身上。上帝再次的指出，征服迦南的问题不是军事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这一次埃城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军事，而是宗教。因此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因为罪而成为被咒诅的，他们因为罪而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上帝要告诉约书亚，这次失败的根源是因为有人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取了当灭之物。而这样的罪恶使得以色列民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这是他们打败仗的根本原因。因此上帝紧接着就吩咐约书亚如何去对付群体当中的罪恶。在十三到十五节，上帝就吩咐约书亚以抽签的方式找出那个罪魁祸首来。而十六到二十六节重复性的告诉我们，最终抽签的结果是找出了犹大支派的亚干，而亚干也为他自己所犯的罪付上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是这一整章的大概的来龙去脉。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会因为亚干一个人的罪而向以色列民发怒呢？另外以色列民的确是被亚干所连累，但他们真的是无辜的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亚干犯罪的性质。在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亚干他偷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哎，这些物件价值多少呢？换算成今天的单位数量的话，1舍克勒等于11.25克，那200舍克勒就等于大概4斤半，50舍克勒等于562.5克。因此呢，换算一下，亚干拿的东西大概就是一件衣服、4斤半的银子、1斤多的金子，按照今天的市场价，就大概20万人民币左右，而不是美元，是20万人民币左右。可是 这笔数目在当时也是非常巨大的一笔数目。但是有人会问，虽然这笔数目众多，但亚干所犯的罪只是偷窃罪，根据摩西的律法，他只要归返还四倍就行了，罪不至死啊，而且还牵涉到全家，为什么会如此的严重呢？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亚干所犯的罪不仅仅只是偷窃罪而已，他是违背了上帝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而且此事的性质乃是污秽不洁的。第十五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审判亚干一家有两个原因，上帝亲自说是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愚妄的事。那愚妄这个词在圣经其他地方往往是表达的一种淫乱，跟淫乱相关的。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亚干所拿的这件示拿的衣服是跟祭拜偶像相关的，因此他是在宗教上是犯了一种淫乱的罪，是污秽不洁的，是违背了上帝的约。亚干所行的不单单只是偷窃的罪，而是涉及到一个违约的情况，是在宗教上违约的情况。在约书亚记第六章17到18节当中，上帝曾经就借着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他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第六章17到18节告诉我们，很明显这是一个立约，而这个立约呢，它有内容也有条件。它的内容是上帝跟以色列民立约是双方的，而且违约的惩罚就是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就会波及群体。上帝在这个约当中，他不是与某一个个人立约，而是与整个以色列民立约，是一个整体性。各位，在圣经当中，在上帝的眼中，以色列民他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整体。上帝并不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看以色列民，而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以色列民。所以你看，在第七章的一开始，经文的描述是什么？经文的描述是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我们知道是亚干犯罪，可是圣经却说，上帝却说是以色列人。第十一节再次重复，十一节当中，上帝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因此在上帝的眼中，亚干犯罪就等于整个以色列民违背了上帝的约，是一个整体性。哎，也许你会觉得上帝这样做有一点不太公平，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其他人就会被连累呢？不是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吗？各位，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种概念是深受现代个人主义思维的影响。什么叫现代个人主义的思维呢？仿佛我们自己能够从我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抽离出来，然后自己可以完全自由地做选择判断，凡是不由自己所做的决定都跟自己无关，否则就是不公平。可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脱离他所在的群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和所在的群体息息相关，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会影响这个群体或者被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主义，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孤岛，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因此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罪恶绝对不仅仅是 绝对不会仅仅只停留在那一个人身上而已，它会牵涉到整个群体，这是一个事实。那这样说是不是那一个人就不重要了呢？就不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呢？也不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上帝虽然看整个以色列民违背了他的约，但他还是把亚干给揪出来，并且审判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上帝的眼中，个人和群体是不可分割的，个人会影响群体，群体也会塑造个人，但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群体主义。当一个罪恶在群体当中滋生的时候，它必定会有群体性的影响，但那一个罪恶的源头也必须被消除。这就是第二十五节约书亚对亚干所说的话：你连累以色列民，也必被连累。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因着群体性约的关系被亚干所犯的罪给连累了。以色列人是被连累的，是因为约的群体性的关系被连累的。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以色列民虽然是被亚干的罪所连累，是否意味着他们就是无辜的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事情上是否就是无罪的，完全是受害者呢？圣经又是如何看待被连累者的问题？之前我们讲过，这次攻打埃城，约书亚的确是打发探子窥探埃城的情况，可是接下来第三节当中告诉我们，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就直接给出一个作战方案。他们说众人不必上去，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人少。于是在第四节当中以色列民就开始攻打埃城，结果在第五节当中就失败了。从整个战争的描述来看，你会发现这里并没有提到约书亚的率领，也没有上帝的声音，整场战争仿佛就是百姓自己所做出的决定，而这样的战争的顺序是不符合约书亚记的常规的。在约书亚记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战争都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宗教问题。以色列民打仗之前必须先寻求上帝的带领，可是在这里却没有。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当以色列民经历耶利哥城的大胜之后，就开始得意了。他们认为偌大的一个耶利哥城都不在话下，何况埃城这个小小的城市呢？耶利哥城也许自己打不过，太强大了，但是埃城总共人数也只有12000的小城，大概不需要依靠上帝大能，自己也能够搞定，不需要劳累众民，一部分人过去就行了。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很明显，这一次以色列民并没有依靠耶和华上帝的这样一个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的确以色列民的失败是受亚干的连累，但他们自己并非没有责任。换句话说，并不是亚干的罪直接导致了以色列民的失败，而是亚干的罪使得以色列民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而以色列民在没有上帝同在的情况下，他自身的骄傲自大软弱就显露出来，暴露出来，以至于失败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一生当中任何的大小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中。我们之所以能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护理之手拿掉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甚至我们的这些有限就会暴露出来，以至于带来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们原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并没有受到什么训练，在征服耶利哥城的整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本事，完全是耶和华上帝的作为。而当他们带着3000人去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原本那种脆弱就表现出来。因此以色列民的失败并非无辜，他们虽然受到亚干的连累，但同时因着自己的罪性而导致失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失去了一颗依靠耶和华上帝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罪的群体性里面，亚干是连累者，以色列民是受连累者，但被连累者并非无辜。无论是受连累者还是被连累者，都处在一个罪的咒诅之中，除非我们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埃城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的原则，我们的生命根本离不开上帝的恩典，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不管大小。有了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把它第七章跟第六章形成一个比较的话，有了上帝的恩典，就算再强大的困难如同耶利哥城一样都能够被得胜被征服。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即便再小的事情如同埃城一样，也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和重担。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上帝的恩典不能够用，同时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我们不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是紧紧连于上帝，连于基督，无论大小事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中。潘霍华曾经指出，现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把上帝当作夹缝当中的上帝。什么叫做夹缝当中的上帝呢？就是当我们凭着自己的理性，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依靠上帝的。可是当我们的理性，当我们的能力达到一个极限，出现一些夹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把上帝老人家给请出来了。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个夹缝当中的上帝，平时是用不着他的，是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来祈求他。只是当我们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时候呢，我们才俯伏在他的面前，弥补一下自己的有限。他只是一个帮手，他只是一个工具，他只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夹缝当中，平时就各过各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就像是一种雨伞型的基督徒一样，等到下雨的时候才把雨伞拿出来，平时晴天的时候就会晾在一边，不离不问。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是如此？我们面对我们的上帝，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否只等到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才紧紧的依靠他，亲近他，向他呼求，而在平时却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情来生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于上帝。大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各位，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哪一件事情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事情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没有。倘若没有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罪人。除了罪，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活在愁苦当中的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重新回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像亚干一样，我们会连累身边的人， 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作为一家之主，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也常常因为我的一个过失，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很自然的连累到，必然的连累到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像雅干一样，我们会连累身边的人。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的过错，开车错过了一个高速的路口，那就得让孩子跟太太在车上多受了一会。一个很自然的事实就是这样，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更不要说那些更严重的错误了。我们多么盼望自己所犯的错让自己一个人承受就够了，可是事实是我们都是连累者。有哪一个人没有连累过别人呢？有没有连累过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呢？没有，我们都是连累者。我们是罪人，罪人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一定会影响到群体，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也会像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会被别人连累。你的父亲所犯的错，作为儿子的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不可能。你的家人所犯的错难道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不可能。作为儿子也必须需要承担部分的后果，是你的父亲所留给你的，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不是局外人，你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因此我们回到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约书亚找出雅干的时候会称他我儿。雅干被抽签出来，约书亚怎么说？我儿。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认可，人性的对待。虽然雅干必须为他自己所做的付上代价，可是我们必须也承认，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是这个罪恶世界的一份子，我们必然会被连累。那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被连累的时候，不要产生一种受害者的情节。什么叫做受害者的情节呢？意思就是因为我是受害者，因此我有权利来审判那个加害者，哪怕给予他非人性的对待。受害者的情节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就是我是被害者，我是被连累，因此我自己从这个罪恶的群体当中抽离出来，仿佛自己就是一个义人，从而去审判这个群体，自己就是无辜的，自己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自己就是好像不属于这个群体一样。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跟他一样，都是罪人，都在罪的咒诅之下，都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你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连累者还是被连累者，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是无辜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无辜的人，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羔羊，他是那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死。只有这一位无辜者的死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咒诅，只有这一位无辜者的死才能使得连累者与被连累者的愁苦成为万事互相效力的益处。今天当我们软弱犯错的时候，或者是被连累承受痛苦的时候，发现最终站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一位施行拯救、能够给我们带来救赎的耶稣基督，那一位真正的无辜者替我们而死，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不断的悔改，继续的前行。这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恩典，这就是救赎的大能。因此罪的群体性是中国人所说的一颗老鼠屎坏掉一锅粥吗？不是。正确的形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老鼠屎，然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彼此伤害。我们既是罪的加害者， 也是罪的受害者，你无法躲避，也无法从中自我分离出来。我们都会被连累，但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辜者。只有一位是无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那位真正无辜者的救赎，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捆绑，救我们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埃城的失败同时也提醒我们，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外在的得失，而是内在灵性真理的缺失。人看人往往都是看外表，可是上帝看人却是看内心。军事家看战争是看武器、人数、策略、天使、地理，但上帝看的却是这支军队的圣洁。很多人看教会是看教会的人数多少、奉献多少、教堂盖的有多大、教会的事工有多广、传道人的学位有多高，可是上帝看教会是看是否教会在宣讲真理、持守真理，是否教会忠于上帝、保持圣洁、走十字架的道路。倘若教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增加人数、扩大事工，但没有真理的根基，那只不过是在建立自己的巴别塔。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周围或者看这个社会，你会发现一个家庭的破碎往往不是因为家里太穷，往往也不是因为子女不听话，而是因为人的私欲所产生的婚姻的破裂，是罪。一个神学院也是如此，一个神学院的衰落甚至是倒闭，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内部的分化、对真理的妥协。根据调查，这几年美国的神学院大幅度的关门甚至是倒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派的神学院。他们的倒闭不是因为太穷，他们太有钱了，他们倒闭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没钱经营，而是因为真理教导的缺失导致无人来读。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风光，而是内在的罪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回到十字架的底下来思考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倘若有一天把我们外在的所有的头衔也好、你的事工也好、亲人也好、外在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去掉的时候，你里面所剩的到底是什么？是空洞的虚荣心呢，还是对主的忠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既是连累者，我们也是被连累者，我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我们既是罪的加害者也是罪的受害者，我们都是在罪的咒诅当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互相伤害。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那一位真正无辜者的救赎，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对主忠心，否则我们都是在建自己的巴别塔。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回头、不断的回转。最后让我们用大卫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诗篇第51篇第10到12节以及诗篇139篇23到24节。在诗篇151篇10到12以及139、23到24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里这样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呼求， 谢谢你透过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你忠心。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常常违背了约，常常得罪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是连累者，也是被连累者，可是我们都不是无辜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无辜者，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羔羊，却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捆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回到十字架的底下来思想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不要再把眼光单单地注视在外在的这一切的事情上面，而是让我们好好思考我们是否忠心地背十字架跟着你走。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来跟从你，让我们看到那恩典的宝贵。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